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阿力杭德罗马约尔卡斯在2021年公布的备忘录中列出了逮捕、拘留和驱逐非法移民的优先事项。拜登政府认为联邦政府未有足够的资源来到拘留和驱逐在美国的1000多万无合法身份的移民，所以要求按照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程度来到确定移民执法的优先顺序，并集中驱逐被判犯有重罪的非法移民。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对该移民政策提出了起诉的。2022年11月29号联邦最高法院对此进行听证。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在听证中表示，这个政策规避了联邦移民法。德州的代表斯通认为，根据美国移民法，联邦政府必须驱逐所有被下令驱逐的无证件移民，不能够因为缺乏驱逐所需的资源而忽视这一点。2023年6月23号最高法院以8-1的票数做出裁决，认为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缺乏法律地位来到质疑拜登政府在决定哪一个应该被驱逐出境的优先级别。法官卡瓦洛代表多数派写道，他们希望联邦法院命令行政部门改变逮捕政策以便逮捕更多人。联邦法院传统上不受理这一类的诉讼，事实上各个州未有援引这一类诉讼的先例。德州政府过去几年来一直都在攻击拜登政府对南部和墨西哥接壤的边境的无作为，认为非法移民令到德州人、美国人陷入危险，影响当地社群的正常生活。从2022年4月开始，德州政府就用巴士将一批又一批的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送到民主党执政的地区。到2022年9月的时候，德州已经将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运送到华盛顿特区、纽约、芝加哥等地。州长阿伯特仲特别宣布将2车难民运送到去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屋企门口。今年6月起，德州开始将非法移民通过巴士运送到洛杉矶。但从德州入境的非法移民并没有减少到的。2023年4月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西南边境遭遇了211,401宗无合法身份的移民入境事件，比上个月增加了10%，比2021年4月份增加了近20%。这些非法移民当中，虽然中国人的比例不高，但是人数却呈现激增的趋势。而在中国网络上流传的走线攻略图，不少都推荐到达墨西哥境内之后，通过买电单车或者是坐的士的方法在德州边境入境美国。在今年初通过走线顺利抵达美国的李小三就对记者说，从德州入境所需要的时间比从亚利桑那州或者是加州入境所需要的时间都少，而且当时德州边境移民监狱关押的时间也都相对较短，所以这条路线是走线群体更加偏好的一条路线。疫情3年期间，德州人口一直增长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这些新居民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加州搬过来。从加州湾区搬来的卜女士认为，加州不断增长的税收和令人担忧的治安是自己搬屋企的主要动机。而在治安方面，她觉得非法移民增加带来很多的隐患。我们申请签证都要填写个人资料做背景调查，那这些非法移民谁知道是什么来历，万一是非法贩毒的呢？他认为加州对非法移民的福利太好了，令到他们免费享受医保，给他们去考驾驶执照，小孩就不用花钱能够读公立学校，而勤劳工作的华人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却要缴付高昂的个人所得税，最后就花在这些非法移民身上。他向记者表示，有类似想法的华人在少数，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华人，平时都要支付房贷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生活很辛苦，也都更加在意自己交的税被用来做些什么的用途。布女士就非常支持德州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政策。当德州向加州等地运送非法移民的新闻被报道之后，他们在小红书、微信等社交平台上转发报道，说给予硬核州长点赞，还开玩笑地说最好直接送到加州州长柳森屋企门口了。他说自己并不反对移民，如果他们 即是非法移民有美国需要的技术和能力，他希望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入境美国。近几个月以来，他在美国主流传媒和抖音等社交平台上都看到不少华人走线的故事，更加看到有走线成功的人推出详细路线图和交情。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不少人对这种非法的手段引以为荣，他认为大肆宣扬这一点会影响在德州本地的华人整体形象，他们现在滞留下来，这个就是转了美国移民法律的空子，但他们不单止不低调一点，反而毫无顾忌地分享所谓的经验。通过留学途径留得在美国的 Jing 则觉得走线来到移民的在美国也都能够找到工作，也都能够租房间揸车，一切看来似乎太过美好了。他身边很多的留学生都为了能够顺利留低在美国，从高中或者本科就开始做准备，考托福、考 GRE， 求学过程中努力去找实习、测题、找学长、学者推荐工作，找到工作之后还要为工作签证和绿卡奔忙。他有不少优秀同窗仅仅因为运气不好，没有抽中 H1B 签证，就不得不放弃美国的工作和生活去回国了。但亦都有不少华人认为非法移民是德州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玲玲就认为州长将非法移民运送其他大城市这一个政治 show 是做给选民看，用来获得本地保守派选民的好感，却花很多纳税人的经费，亦都没有真去解决本地移民问题。先至送了几个非法移民就花成$1,000,000，$1,000,000能够做些事去帮助本地居民的事情不好吗？他对记者说，根据德州应急管理部门的公开文件，政府向委恩运输公司支付了$1,400,000的费用，用于运送8,000多名位于德州边境的非法移民前往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平均花在每个非法移民身上的费用就为$1,753，远远超过从德州前往这些地方的灰狗巴士的费用，甚至比$200-$300左右的经济舱的单程机票也都要贵好多。如果这样讨厌非法移民，为什么还默许非法移民做工又低又累的生活呢？玲玲补充到，她经常在餐厅后厨建筑公司见到非法移民，他们顶着30多度的高温忙得汗流浃背。根据 fwd.us 网站的估计，德州现有170多万的人口都是无证移民，占总人口的近6%，其中有超过110万的无证移民在工作，占劳动力总数近8%，该占比是美国所有州份中最高的。这些无证移民对德州的劳动力市场亦都至关重要。德州截至到5月19日，共往其他州送去19,000多名非法移民，仅占总非法移民的1%。在新冠疫情期间辞去工作的人，特别是餐饮业、零售业这些因为需要同人打交道而有高传染风险的行业创下历史新高，不少非法移民则因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福利而不得不继续工作。德州的无证移民集中在农业、建筑业、维修行业等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而且他们的收入远远低过法律规定的最低时薪。Econofact 上的数据显示，非法移民的收入平均比有合法身份的人的人工低42%。不少华人认为非法移民都不用交税，只会免费享受纳税人支付的福利，但事实上非法移民虽然没办法获得到社会保险号码 SSN， 但很多人都会申请个体纳税人身份号码，通过交税他们能够有机会获得合法身份时证明自己遵守过联邦法律，也可以获得信用评级来到用此去租住住宅等。根据2019年的税务统计数据，超过250万份纳税申报表是使用了 ITIN 提交缴税近$60亿。非法移民提供了低廉的服务，他们的工作消费带动了经济，怕被遣返亦都唔敢违法乱纪。玲玲讲到，尽管德州政府并冇赢得呢一次诉讼，但德州政府领导住由20个州份所组成嘅同盟，于今年1月针对拜登政府嘅另一项移民政策发出起诉。一项被针对嘅假释计划喺2022年12月宣布嘅， 每個月允許30,000名來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的人合法進入美國，前提是他們從自己的國家提出申請，通過背景調查並證明他們有在美國的財務支持者。如果這些人的申請獲得批准，他們可以在美國最多停留2年並獲得工作許可，一旦進入美國，他們就可以提出庇護申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奧斯丁的報導。